出炉。
我是万峰，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博士，也是一个喜欢宅在家里头打游戏的宅男。因为打游戏，才有我的才华，还有见识，才有我的今天。游戏，人间必杀技。刚刚呢，在网上看到一幅图画呢，说今年呢，在世界各地开学呢，都因为新冠肺炎的原因呢，不能开学，所以呢，就可以试试看用游戏来学历史，了解不同年代的历史。我发现呢，其中很多都是万峰的童年宝贵的回忆啊。例如三国无双啊，大航海时代啊，信长之野望啊，成吉思汗啊，泰格励志传啊，都是光荣的历史系列。你有没有想过，一群日本人竟然能够以几个中国的主题，水浒传、三国演义、三国志英杰传、成吉思汗，还有最后的三国无双系列呢，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那光荣的历史系列的游戏，真的对于万峰来说，是对于亚洲历史理解的奠基石，也开拓了我对历史的眼光。万峰今天首先介绍《水浒传》天命之士，这个是我其中一款非常喜欢玩的战棋师的游戏。当时呢，我正好在阅读《水浒传》的连环画，就是这个游戏呢的文笔呢，就将这个美丽的图画呢化为了能够操作的图像，所以我开始掌握了游戏的地图了。这样呢，我就开始呢，知道呢，原来基本上呢，《水浒传》的那些人呢，鲁智深啊、宋江啊，都是山东的叛乱人士。当时呢，已经开始呢要有一些的抽签啊，要定一个人的智力有多少啊，体力有多少的一些过程。所以每一次呢，我用宋江呢，都要将他的智力调到最高，就是变为80，能够出要术。当时呢，我记得呢，只有公孙胜还有吴用呢能够用要术，加上宋江呢，我就能够下3次的要术就打败敌人呢、我非常深刻。我记得呢，里头呢，以编号呢去编那些州份，而开封府呢就是23号，那豪杰所占的这个梁山伯呢就是10号。正中央呢都是高俅的，那高俅呢是谁呢？就是太尉嘛，当时的官府的领袖。当时我在想他是谁呢？一定好像一个曹操一样写天子令诸侯的那些坏蛋了吧。当然现在读了历史就知道不是了，就是一个文官了哈。所以当我够声望的时候呢，我知道呢皇帝呢会发这个密旨给我，让我消灭高俅那样。早期呢，我在游戏的时候，因为年纪轻嘛，基本上呢都没什么战略观，所以呢每次都乘着，希望呢可以能够与高俅僵持，能够呢让我可以保有那些的山东的地区。但是呢，战斗的好辛苦，金人竟然南侵。哎呦，原来这个游戏呢是有限期的，我花过多少的精力呢都会在那个时候泡汤。总之呢，每一次到1123年呢，金人就会南侵，把我所有的城池都攻占了。那这个游戏的第二代呢是挺特别的尝试，它叫《水浒传天岛108星》。这款游戏呢是每一个好汉呢有自己的性格，在这个营寨当中有自己的工作，感觉上呢有血有肉。相信呢这个也是光荣在历史系列里头的尝试，加上一些角色扮演的元素呢，我觉得呢它好像吸纳了工人物语的一些的模式。 在这些游戏里头呢，加上当年电视在热播的包青天呢，让我对这个宋朝的制度啊、背景啊非常感到兴趣。我也开始阅读刚才说过的《水浒传》的连环图了，后来就不够了，就阅读这个全文字版本的《水浒全传》，还有岳飞的那个《说岳全传》，还有呢《杨家将》啊、《穆桂英》之类的书籍，感受那个宋朝的快意情仇。再到后来呢，万峰发现呢，我对这个宋朝的战争器材这些发明呢很有兴趣，就购买一系列关于宋朝兵器的书籍。大学后来还看这个《武备志》，我最记得呢，我在大学里头第一篇写的论文，我人生第一篇写的论文，正是中国古代的化学武器，它叫扬尘车，还有粪弹。扬尘车呢，其实就是将石灰撒到这个城中，影响敌人眼睛的一台鼓风机，就好像今天的电风扇，工业用的，把那些石灰呢吹到城里头。另外呢，粪弹就不用说了。原来《武备志》当中呢，它的配方可精密了。我当时还记得，我到这中医药图书馆研究它每种成分的作用。那今天呢，细想，宋朝文强武弱，靠捐钱给敌国保平安，对外呢就战争不济，但是守城战呢真的无人能敌。一个文人治国强干弱枝，不重视武功的朝代，其实他的国家的延绵的年期呢还是不短的。有趣的是呢，三国志呢，我真的发现虽然他出了不少代，但是他在我身上呢的影响力呢却没有水浒传来的大。我反而呢很想推荐另外一款游戏给你，它就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呢让我能够从这个神州大地脱离，进到一些我从来没有去过不认识的中亚世界。我记得呢，这款游戏建造的城池呢，开始呢就像后来的那个信长的野望，还有三国志的形态，就是在一幅大地图上做完所有的事情。但是由于地图实在太大啊，元朝的版图的确大了，所以呢它是由东的日本到最西的英国，所以呢基本上一个玩家能够兼顾的尤其是非常年轻的我呢，只是前线，后面呢都是设自动模式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游戏的故事叙事呢也开始用这个英杰传的同一个系统，有很多对话形式的游戏啊，也有一些剧情在，还有可以养一对后宫生孩子，让这个大汉生养众多，占领全地。我真的不是一个很有战略感的人，惯用的手法呢就是使用最强的国家然后大军一推，骑兵跟火炮都冲过去了。我记得自己卡在中东呢一个叫撒马尔罕的地方，无法战胜又没有战败，因为呢我每次都是拉一队骑兵，还有呢几台高强度的火炮，嘣嘣嘣嘣嘣过去就算了。然后呢在同一个位置打了好久的游戏啊。我还记得呢，前几天呢我还专门看一下这个撒马尔罕的地方啊，我从网上地图用眼睛去旅行的时候呢又勾起我的回忆，所以很想分享这个游戏。另外呢就是从这个西方到东方了，就是泰戈励志传的游戏。我觉得这个游戏让我对历史有重新的理解。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呢，我是对这个游戏没什么兴趣的，什么是泰戈我完全不知道。那但是呢后来我三四五代都有试过，很喜欢他的那个练武的那个部分，但是很不喜欢那个茶道啊什么金山小游戏。那泰戈励志传呢就是以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作为蓝本的游戏。我开始接触的三代当中呢只有秀吉作为主角，所以我就从他身上呢认识了植田信长。那这款游戏呢是我一直以来渴求的，就是我不单是那个统筹大局的人，更加能够生活在其中， 透过一些战略设计故事活现当时人物的感觉。对我来说呢，信长的野望呢跟泰格励志传呢是两款相辅相成的游戏，让我可以一方面呢信长呢就让我可以宏观的理解整个日本的发展的历史，然后泰格呢就让我用亲身的方式经历主角与当事人物的不同互动。我还记得呢我第一次建筑这个物语一夜城，还有经验这个统辖间之战的时候呢，因为我完全不认识丰臣秀吉，也没有读什么书，我是第一次经历这么传奇的故事，一个晚上一座城，用火枪杀死那些骑兵。其实这个人真的好厉害，从一个普通人爬升成为大将军呢。正如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我们的春秋战国的任侠之风，日本的战国年代的制度呢也让人神往啊。我记得我试过泰格以后呢，我开始喜欢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历史，用心研读那些历史跟故事。但是很有趣，我的知识呢因为游戏而来，也限制在游戏当中。万峰，我对于丰臣秀吉死了以后的故事呢其实都是一知半解，直到后来呢才补完的。那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去这个日本旅行呢，我特别跟我老婆说，我说我记得我在游戏里头见过这个姬路城因为经常攻攻守守，所以对这座城印象特深。今天原来那个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一定要参观一下。那走在姬路城的天守阁当中呢，我就本来以为这个仔细的陈设的地方可以了解当时的将军怎么生活的地方，其实只剩下了木建筑。那可能呢亚洲人跟这个欧洲美国人呢对于还原历史的方式不太一样。我到过很多亚洲国家呢，通常里头都被搬空了就只保留了建筑环境，但是里头什么都没有。西方人呢就喜欢将那些家具啊也陈设在里头，希望重现当年的生活环境，甚至呢请来人呢去扮演那些人呢说当年的话啊，或者示范现场的器材啊播放当年的音乐啊，让人可以身临其境。从游戏到现实，我认为去玩这个历史系的游戏呢，让我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角度，新的角度去领略历史。正统的历史记载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游戏却让我从这个失败者的角度重新奋斗，改写历史。假使《水浒传》的史进成为豪杰们的领袖，行不行呢？成吉思汗当中十字军的东征能不能打到日本呢？或者毛利元就能不能代替植田信长成为霸主呢？在游戏当中这一切皆有可能，并且我认为游戏教导我逆向的思维是，圣经的角度往往是由以色列人的角度出发，但是在他们身边的人会怎样看这个群体呢？他们又怎样认识上帝呢？再问下去，今天我自己的历史又是由谁书写呢？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就是打游戏太多没时间念书还有工作呢，我的历史就肯定被改写了啊。那希望你跟万峰一样，不要单单沉迷游戏，而是能够穿梭游戏人间，掌握一门属于自己的必杀技。